他认为圣经的细则不重要，圣经的整体呢是最重要，所有的细则都在整体的下面。这个原则看起来没有什么错误，问题的错误就是说他还没有肯定那个整体是什么，他就肯定那个整体就是基督论。这一般人呢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特别圣经一些经文跟当代现在的人的世界观完全相左的时候，跟世界观现在当代人世界观完全相冲突的时候，拿一个例子来说，创造，上帝的创造，管理天堂，管理地利，现在的人根本不会了解上帝创造这个天晓，好像这样子，天堂第一，哪有这样的事。新正统派呢就力去了古老正统派的观点，就把这些记载当作是一种迷失性的故事记载 mythological principle， 就借着解释迷失的哪一种心态那个原则来解释圣经。我要解释一下，所以迷失原则了 ，miss 迷失的原则，那是指着迷失是一种神学性的沟通原则原理。是陈述或者说明陈述人宗教性存在的历史环境，所以拿一个例子来说，创世纪第一章并不是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创造天地，那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创造的，也告诉我们科学研究的有限性。就是这么简单。你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你不要像一种上帝真正的拿一块泥土捏捏捏捏做了一个人，不是，绝对不是。他就告诉说人啊，分析到最后人就是泥土，告诉人说人啊是有限的，人是上帝造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已。所以呢你不要问有没有亚当这个人，对这个新正统派的人呢说这个太笑话了，有没有亚当这个人，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字什么亚当，你就叫亚当他也不知道他叫亚当，你听懂吗？太笑话了，根本不是讲这个东西，这个根本是讲是说人有神创造，就是这样。因为亚当还有一个太太叫夏娃，莫名其妙，那个时候根本叫声音都叫不出来，好像这样子。虽然这班人呢把圣经的迷失故事或者迷失以异教的迷失故事做了固定的郡别或者分别，但他们才认定迷失呢是一种很严肃的很有意义的方法来陈述人的超然灵性经验或者人的超然的宗教经验。为这个缘故呢，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形式，迷失是一种属于历史原则，历史原则里面的一种形式。他们特别注重心理学的结晶方式， 他们忽略了启示圣经的启示原则。我们暂时讲到这里，我们等下再来解释。谢谢。第二个是这个色存主义的释经。色存主义的本身呢，在基督教色存主义是受这个基克果的影响。以后呢，海德克他们认为个人可以从自身的生命经历中做出发点，每一个人的本身的生命经历做出发点来了解圣经。换句话说呢，释经学的原则在乎个人的体会。在他的实际生活里面，他可以了解经文的意义。杰克格呢认为，一个人读经的时候，就好像是情书一样，读情书一样，很实存的，是上帝直接跟他说话，实存的。另外一种形容是说呢，他用心出生的读，带着一种期望，并且是一种预感性的、预先的感受性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心、热诚的、炙热的心。中文这样翻就炙热的心，好像跟上帝在交谈一样。这个很属灵的一种感受。我个人在读经的过程尝试这一种心态。他的错误很简单，他的错误还是以人为中心，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呢，很美的。你不要忘记，圣经里面呢，是关于上帝作为的一种记载，是一个历史性的，有一个历史性的重点，不是单单存在性的。当然它有存在的意义在里面，绝对有，但是呢，你不要否定它的历史价值。在这种的理念里面，pre-understanding 就是预先理解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读经重要的因素，是解经重要的因素。 pre-understanding 就是预先理解。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pre-understanding， 就是预先理解。pre-understanding 是这样的，这个人的本身还没有听到以前，他已经先了解这个道的意义是什么。还没有读经的时候，他在里面已经先有一种预先的感受观念。他一读的时候，哎，原来就是这样子。我再拿一个例子给你看。有一些诗歌很好听，你从来没有听过了。但是你听一次的话，永远不会忘记。因为那个旋律呢，你有一个 pre-understanding， 一个预先的感受那个旋律。你听了一次以后就永远是记得那一个诗歌。布德曼就根据海德格认为，圣经著作的主要目的，乃是实存性的 或者是实际性的关切，切实性的关切，那也是对每一个人一种的呼召，让人对神的话存有正确的态度。所以当一个人读经的时候，他不要停留在次要的意义里面。所以次要的意义，布鲁曼的意思就是说经文所陈述的东西，耶稣被钉十字架，对他来说这个是次要意义，主要意义是什么？是耶稣爱人，你了解吗？耶稣复活，你不要去研究耶稣复活，不要谈论耶稣复活，重要的意义是就是说耶稣得胜了死亡，你听到这个意思吗？耶稣要再来，你不要讲到什么时候再来，这些你不要去管它，这个是次要意义。主要意义是什么？主要意义就是说耶稣掌权，没有一个人拦住他要做的事，你面对面要见耶稣。世界末日，假设说世界末日，次要意义就是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哇，天翻地覆。主要意义是什么？主要意义是你那个时候要面对面看上帝，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相信你听得懂这个意思。这种主要意义呢，是一种现存性的呼召 existential call。拿例子来说呢，当圣经说上帝审判全世界的时候，他意思是说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种的状态里面，当你读经的时候，那个圣经的文字就变成了神的话，因为他在呼召你。 It becomes the word of God， 因为他在呼召你，就成了神的话。圣经是不是神的话？不是。但是因为你哪一种心态，是存的关切，圣经就变成了神的话。什么话呢？呼召你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抉择。就是个人的问题。你知道这实存主义有个三个要点，它的存在意思，存在比实这更重要。存在是一切的本体，他认为。第二呢，个人比群众重要。第三，现在比以前跟将来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这些东西你要抓住，这个实存主义这些的那几个原则。我想你听到了。好 ,OK。再来一个呢，是叫 New Hermeneutic。 New Hermeneutic 呢，我们翻译做新释经学派。哎，我们还有吗？就十三，我现在直接跟你讲啊，新释经学派。其实新释经学派呢，是 Bullman 跟 Heidegger 的杰作。对 Heidegger 来说，释经学的意义，那也是当一个人，一个个体，一个位格，视察或者洞察并了解他自己的世界，他个人的世界，也经验了他的世界，而用他的话语形容出来，这个就是释经学。他的话呢，就是他对他世界的经验，他个人经验的世界的经验。 文字跟艺术，第二点，文字跟艺术，那是当一个人把他所经历的世界表明出来的时候所用的工具。文字是一种工具，艺术是一种工具，这个是什么呢？形容诉说这个人经验的世界。所以新色精确主义的人，新色精确主义的人，新色精确主义，新色精确 New Hermeneutic， 这些人呢认为一个人读经的时候就应当带着这种的心态，他才能进入到圣经作者的世界里面。释经学不应该，对他们来说释经学不应当关系到解释经文的意义，把经文当作一个客观的存在物或者课题 来分析。那也是让经文呢对这个查经的人或者释经的人说话。换一句话说，圣经要来解释我们，不是我们来解释圣经。圣经解释我们，不是我们解释圣经。这种见解很有力量的。他的问题等一下我们稍微看。新释经学呢在文字的应用里面有四个特点。他们尽量撇去丢去以心理学为中心的跟以历史为中心的经文评判，而想法来了解，来从本体性的了解经文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话，神的话，圣经里面的话，是一种实存性的沟通工具或者经验。它是一个动态，是动的，不是一个意念，这个很厉害的，这个东西。话语呢，本身是一个 movement， 不是一个 notion， 不是一个意念。所以神的道是上帝借着圣经里面的文字跟人的现存性的沟通。为这个缘故，绝对没有中立的客观性的科学方法的研经方式，没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应当带着实存性的宗教经验跟宗教理解，却不应当有宗教的偏见进入圣经里面，经文里面，带着这种心态。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不可以有宗教的偏见，但是应当有实存性的宗教理念。换句话说呢，他这个实存性的宗教理念是不断在更改的，因为他是面对神的道。这样一来的话，就没有一个，他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他没有一个原则，没有原则，也没有一个规律。
对他们来说，新约的作者乃是那些经验过基督的事件 Christ event， 经验过基督事件的信徒，他们也是这个经验这种事件的权威性的见证者，很有权威的见证者。我再说一次啊，他们认为圣约的作者呢是经验了基督的事件，讲容易的话就是说他跟基督活在一起过，好像这样子，而且呢是关于基督的生活的一个很有权威性的见证，因为真正实实看过了，经验过了。所以一个解释圣经的人或者一个传道人，他应当带着一个实存性的问题来读经。当他这种心态来读经的时候，圣经呢就会向这个人提问问题，提问题。我要想一个例子你才会了解。他是这么说，当你读经的时候呢，你不要问圣经说什么，你应当问说我现在听见圣经在呼唤我什么。你先带出一个实存的问题，实存性的问题。我现在困苦，很困苦，失恋，破产。我读经的时候呢，带着这个实存的经验来看圣经。在这种经验里面呢，圣经就借着这个文字，上帝借着这个圣经的文字向我发问题。换一句话，圣经不给你答案，圣经就给你问题。答案在哪？我怕你会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不容易，你会回答这个问题，你真的完全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圣经没有给你答案，你知道今天一般人读圣经都是什么？找答案，你知道吧？这些人圣经没有答案，圣经只有问题，答案在哪里？在你的预先理念里面 pre-understanding， 在你的心里面。你听到这个意思吧？这很厉害，这个讲法很厉害。问题是他，翻译句话说，他还是个人主义，因为他是实存主义，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每个见仁见智的答案。所以呢，他特别用一个文字叫做对视，这个对视，相对的对，视力的视，或者面视 encounter， 或者对视，对视啊，用这一种的观念，就是当一个人读经的时候，他应当在神面前有一个对视。上帝借助经文跟人面对面的沟通，使人回应上帝，也神呢回应人的信心。所以对这个新释经学的学派里面呢，对他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叫 speech event， speech event 就是谈论的事件，另外一个是 word event， 是语言事件，语言话语，传道的本身是一种语言事件。Word event，
所以传道的里面呢，他的出演起源那是在于什么？他的起源那是在于这些作者经验过基督，而把他们对基督的经验写了下来。传道的人呢，就把这个经验、这个事件、话语的事件、语言事件了解了以后，传达的过程里面就邀请听众进入这一种的 speech event。 刚才翻译是什么？不是 speech， 叫做交谈，交谈过程，交谈事件里面。翻译计划说呢，你在读经的时候，解经的时候，变成跟他谈话，谈论，跟他谈论。这个就是关于这一面，这一方面 New Hermeneutic 新释经学。最后一个呢，是叫做社会性的释经评判，社会性的社会评判性的释经学，社会评判性的释经学。这种释经学呢，是根据于社会跟政治关切而造成。一些系统神学家受了社会跟经济的关切的影响，而提出这一种的释经方式，叫做社会评判释经原则。特别在圣经解释到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来个例子，奴隶制度、妇女，关于社会的妇女问题、妇女的地位、贫穷的论题等等，跟这一些释放神学所关切的方式。所以有一些人就认为呢，当你读经的时候，应当借着当时读经的人或者解经的人的生活操作，现存的生活操作来了解圣经。他认为应当把圣经贬这个叫什么？贬贬这个贬啊？贬理论化 ideology deideologize 贬理念化，不是贬泛，贬贬这个贬
三点水
啊？
泛理念。
这是饭，不是扁，
不是，应该是饭，应该叫通的饭
扁，不是饭，低，
像
低
的低是扁，
扁应该扁，不是饭，扁扁
这个背，
不是背，这是扁。换一句话说，不要讲到一个理论，不要讲到主义，扁理论，圣经不是一个理论，是讲实际，所以不要讲理论，扁理论，也不要讲什么，不要讲。Demythologizing 就是贬迷思，应当讲实际的定运作。我没有饭吃，你去讲这个没有饭吃，你跟讲没有饭吃，因为你犯罪，这个根本乱讲，管他。你做给我看， 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运作 practice 这个东西。他们认为呢，应当抗拒拒绝传统的释经方式，因为传统的释经方式呢，根本是跟理智思想和资本主义或者是 imperialism 是帝国主义混在一起。讲来讲去说，在天国你要忍耐，天国在天国天堂你有住宿，不要讲天堂，我现在是做奴隶，你没有跟我讲奴隶的问题。我现在呢，做人的太太做妇女跟人欺负的要死，你跟我在天国没有男没有女，这个在天国现在先解决现在的问题，你听懂我这意思吗？给我应该有的，我的权利在哪里？你不讲什么你人蒙头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用，根本没有一个人蒙头，你叫我蒙头什么付钱病的叫我已经付钱病了，我是付上帝钱病，我付丈夫钱病，没有这样的付丈夫钱病，圣经没有这种教训。他有他的理念对的地方，并不是没有，完全不对，不过太过极端而已。诶，好，我们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在历史的考察里面，考察历史的释经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几件重要的事情。基督徒不断的要受到很大的挑战。为了了解圣经呢，我们一定要肯定我们的理性权利，理解权利，可以理解事情的权利。他的方法，超人的方法，超人常行的方法，为人预备了救恩，这个是预言的意义。你绝对不可以说这个预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以赛亚生孩子，就是说一个少妇生了孩子，表示神要拯救人；一个是耶稣基督的，就是指着说同贞尼玛尼要生了耶稣，就是这样，不是两个意思，是一个意思，但是两重双重的应验。我们特别注视一下呢，佩科夫 Berkhof 虽然他认为经文有时候会有更深刻的意思，但是他绝对不容许圣经有双重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本身没有自我矛盾，所以神的启示也不能自我矛盾，上帝也不能偏见性的应用他的特别启示。拿一个例子来说，耶稣为童贞女所生，这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启示，但是他不会有一个偏见性的让他的儿子不为女人所生，而直接从天上掉下来，不必经过怀孕过程，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呢，整个真理变成双重意识，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整个过程是单重意义，不是双重意识，他有多重应验，但是却是单重意义。 第四点，讲到圣经的风格特点，它的特殊点，有些特征。第一，圣经是很单纯的，它圣经里面的文字呢是一般普通人的 文字语言。圣经整体来说并没有带着猜谜性的，不是猜谜语的，猜谜性谜语性。你要知道呢，一般宗教文学很多是猜谜性的，你会看看金刚经啊，什么什么念什么经啊，都是猜谜性的那些东西。圣经没有，它是直接的谈论，是一种直接的谈论，直接的论述。第二，圣经是活泼的，圣经的本质是活泼的。A 它是 concreteness 是具体的，很具体的，是所讲的东西很具体的。第二方面，他以当时的人跟社会有一种的交流沟通，第三点，圣经的历史不是陈述性的历史，那是图案性的历史，不是单单讲一生二，二生三这样子，整个历史是一个图案性，虽然好像讲故事的故事性图案性的历史。我常常鼓励人读圣经，英文圣经的话，你最好要读 King James Version， 读朗诵出来，因为它的文字是拿来读的，是拿来读的，读了好听的，不是拿来念的，读的，不是闷念。第三大点，圣经用了很多比喻性的文字语言，这些比喻呢 figurative 就是形容，画图性的形容，都是很实际而且很简洁的，实际而简洁，简短。第二，很本土性的，当代性本土性的。第三，文脉性的，是有境遇性的，就在当时的那个境遇里面，环境里面这么讲法。他不是讲一些一个神秘性的，完全脱俗性的，没有，那是平俗性的，平凡平俗性的。这一点，圣经里面很多话语呢是用一种形式叫做 parallelism， 是平行对偶性的文字，平行对偶性的。圣经的对偶呢重在意义，不重在音韵。你知道中文呢重在音韵，也重在意思，但是为了音韵呢常常会丢失一些意思。圣经没有，不在韵，那重在意，但是却很美。这个圣经跟可兰经不同地方就在这里，可兰经里面呢重在韵，因为重在韵，所以里面很多奥秘的神秘的东西你要猜测。圣经不重在韵，重在意，所以你可以直接明白。讲到对偶或者平行的本质这一方面的时候呢，有三种，这个在诗篇或者是智慧文学里面。第一种叫做同义性的平行论句，一句两句的句，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文字或者并行的文字，相似的文字写明出来。有机会去看这几节经文，诗篇 42篇第2节，约伯记6章5节，箴言6章2节跟93篇9节，这些的两句话完全同意性的，同意义的。第二，综合性的，综合应当汇合的，综合性的平行论。有时候我们叫做建设性的平行论，那也是第二句把第一句建造在第一字里面呢，并且把第一句呢增加了新的概念。第二句，那么第三句增加到第二句里面，好像增加感越来越，建筑上好像金字塔越来越高的意思。在这种的平行论里面呢，有几种的形态。第一种形态呢，是用对称性的，第一跟第三对称，第二跟第四对称，叫对称性的。第二种形态是叫做积累性的或者累积性的。那是一个理念加到一个理念上面，一直加一直加，到最后呢就完整了。诗篇第1章第1节2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一个增加了一个，增加一个，把整个完全连在一起。圣经里面说不做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什么恶人、罪人跟亵慢人，三个东西都是同样的，它的严重性越来越高。从以后占以后做，那一个维生越来越深入，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种是叫做锐积性的，是积锐性的。最后一个应该不要叫做反省性的，应该翻译作反论性的，相反的反论性的，有时候叫交错性的平行，就是次序颠倒 interval 次序颠倒的。我们拿一个例子来看呢，箴言第23章15-16节，这个容易了解。这里23章15-16节，我儿，你心如果存智慧，我的心什么，我就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是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在这句话里面呢，你的心若存智慧，我的心就快乐。你的嘴若说政治话，他先从里面讲到外面，他不是从外面讲到里面去的。你了解这个东西吗？另外一个东西在第4章4节5节，守栏的要受贫穷，守群的 从懒惰对手勤需要富足。夏天去见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夏天对收割，沉睡的是易修之子。他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的，一个夏天对秋天，一个手来懒惰对手勤，这个东西。好的，再下来呢，我们就讲两个小点，我们就要讲别的地方去了。释经者呢的释经解经立足点，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首先我们是肯定说上帝他的心意把神的话变成经典 inscripturation， 上帝让他的话写了下来的意图是什么？简单就是说上帝对我们说话，并把自己交付在人的文字里面。上帝对我们说话，也把自己的话交付，把自己交付在人的文字里面。如果上帝从来不说话也不写字的话，那他很自由，但是因为写了字，他把自己交付在文字里面，有些些的极限在里面，表示他的怜悯。既然如此，释经者呢也要把自己捆锁在文字里面。第二，释经者的自由就对了，自由。如果你念这些，你知道自由的真正意思，自由并不是放纵，不是随意拿来做的。自由的目的，根据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所说的，是为了侍奉。上帝把他的话交付给他的仆人，让他的仆人可以用他的话来服侍。就是信徒祭司的身份，住在他的子民中间。在这一方面呢，自由和放纵应当有所正别区分。当我们呢从外在的拘束和权威中间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从文字的解释的原则中间被释放，他乃是受了那一个文字，已经写下来的文字，受那个东西的规范或者束缚。所以他绝对没有权利把他个人意念归纳到或者归入到圣经作者的意念里面，你没有这个权利。换一句话说，你有权利，有绝对的权利来解释圣经，但是你的解释却一定要归属在作者的意念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应当好好的追求，不但灵修祷告，好好的研究圣经等等。最后一点，第六点，讲道者的试探或者诱惑试探，以及以个人以人为中心的一种侍奉。讲到人最大的试探就是照着人的需要来讲，第二就是照自己的喜好来讲。我常常说呢，
开始学讲道的人，特别是神学刚刚毕业出来的时候，讲道的人，他是为自己讲。为什么呢？我读来读去，我准备来准备去，就这十篇讲章，所以叫我讲道我就讲这十篇，讲完了再说，有的人讲完了不再说，也不再讲，不然的话讲完了再讲同样的东西，我有什么我就给你，金子银子都没有，草包一大堆，你明白吗？面包没有，草包还有，好像这样子，为自己讲，坏不坏？不太坏，也不好。过去有一个神学，这一个神学，我听他讲到，真的替他可惜。念了三年，讲一篇经文，讲一篇道理，莫名其妙。后来呢，到别的地方去，两年就换了一个工厂，两年换了一个工厂，最后呢，盖了一个礼拜堂，盖完了礼拜堂以后，人家请他走，你最好去做宣教师，很可怜，真的可怜。你如果单单是有什么讲什么，过去还有一个神学教授呢，他教的时候呢，一些学生呢，把他报告到校董室去，因为他讲有一点异端，后来请他来问。他这个不是我所相信的，这是我所教的，对，你这么教吗？对，那你所信的这不是我所信的，我相信耶稣同真理所合身，那为什么你教耶稣不是同真理所合身？因为这个是我所念的，我这么念我也只能这么教，你叫我证明耶稣是同真理所合身，我证明不了，那我读的时候是耶稣不是同真理所合身，所以我就这么教，但是我信的不同，你听懂吗？那糟糕了，你明白，讲到一讲一套信一套，这个是糟糕了。信的对讲的不对，这个也不好，如果信的不对讲的对也不好，对不对？那是一般来说开始讲都是为自己讲，有什么就讲什么，懂什么 就给什么，好像这样子。后来到了一段做了一段什么或灵活了一点，是为信徒讲，你要吃奶我做奶给你喝，你明白，没有奶呢豆浆也好，你听懂吗？但我总会变通一些东西，迎合你的心嘛。你喜欢什么？我去探访，哇，探访以后你们需要什么信息，我就给你什么信息。这个好一点。到一段时间，你真正要为神而讲。到最后，人有什么需要，你有很多东西，料子一大堆。我告诉你，我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叫我讲，我讲不完，很多东西要讲。你要什么都有。最困难的挣扎就是说要讲什么，神让我要我讲什么，那个最困难。对，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一下子就跟你讲，这个不是在这一科里面，那个是在讲道学里面的，劝服神学里面的讲的那个东西。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挣扎。信徒需要什么呢？很多需要，各种的需要不同。你要怎么知道说神要你讲这个，就是不断的挣扎，到你自己呢真正的受感，有一个绝对的肯定，你就照去讲。不能受人的影响，那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人性跟我们的极限，一定要承认我们的人性跟我们的极限，了解我们的人性就是有限，我们的极限。第二，你要常常顺服，恢复在神的恩典里面，你只能说靠住神的恩典。这样子一来呢，你就是讲的好呢也是神的恩典，你讲的不好神的恩典也够用，你尽力去讲就是。我常常说你要照着规矩，但是就是照着规矩的话，到最后还是神的恩典。 OK， 好好，我们讲一些原则了。现在圣经的原则，刚才是道论，第一个原则呢是叫做语言学的原则， philological principles， 语言学的原则。在语言学的原则里面呢，有三种的基本关切。第一种是学术性的基本关切，第二个是准确性的基本关切，第三个是 conscientia 这个是良知性的，或者是敏感性的基本关切。叙述性的基本关切呢，你就是在方法的范畴里面呢，要适当的去处理整理圣经的了解，你对整个解经的过程是一目了然，并且呢，你不应当带着偏见，应当带着一个修辞的风度，好好去分析圣经，不应当有偏见，也不应当有特别的嗜好或者特别的恶感。第二，准确性的关切，想办法寻找圣经的原意和原文的目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必然你要注意原文，圣经的原文跟原文的意思，就是先兵圣经原作者所用那个文字。刚才回家的时候呢，就是要看，要来以前，我再花一点时间顺便再研究一个东西。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讲到奴仆这一方面的。奴仆呢，希腊文是 doulos 这个字。我没有想到呢， doulos 这个字这么简单的一个字呢，如果你再深入去了解它的原意的时候，很丰富，丰富的不能想象，丰富的不能想象。你要综合去了解，你不能单单去猜测。你到你综合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很深入。当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不是单单讲他一个人，他自然是讲到他的同工，因为当时仆人没有一个的。主人是谁？主人不是教会，主人不是别的基督徒，但是他服侍谁？不是服侍主人，是服侍别的基督徒。很深入的意义在那个里面，因为是一群的，彼此服侍的目的就是叫主人的工作完成，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所以他才会说我为基督缘故做你们众人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当时呢，仆人呢是被卖去的，一群一群的，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主人的仆人，彼此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叫主人工作得做完成，不是主人托付的工作完成。我的工作完成，你没有工作完成，我告诉你，杀头，全部杀头，连完成的人都杀头。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它意义很深刻。你去了解那个深入那个 accuracy， 去讲到那个准确性的时候，我告诉你，讲到很有力量，你不会自己乱猜测。OK。最后一个良知性的，或者是刚才说是叫做敏感性的，你对神的呼召要忠实，忠于神的呼召，你也要忠于一般的认识论的原则。那意思来说呢，一般的认识论原则你要忠于他，你不能说呢我属灵的原则超过一般原则，所以呢一般原则靠读书了解，我这个属灵原则不靠读书，我靠祷告，你叫胡闹。你们没有看过我带领这个堂委会，其实呢我们教会的堂委会是公开的，只要你叫会友就可以去听，因为发觉到我们辩论的时候不祷告，这个人不祷告，我把辩论的本身是一种祷告，你是在神面前的交谈，你不要说我们先祷告，
有人，我最讨厌的一个人要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先祷告，祷告完了他发表意见，没有人跟他辩论，他用这个压人，你听懂吗？我们先祷告，我说不必，你刚才已经祷告，现在我们谈话，你听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你千万不要用祷告去压别人。真正的属灵第一步叫做普通常识，你不能用属灵的东西去超然化，那个叫做超我化、超级化，把自己超然了，别人都把它压下去，绝对不可以。我最讨厌的一个人跟我说，唐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近视了三天以后我才告诉你这件事情。他近视三天了，我不听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听啊，他近视三天了。他一讲我近视三天，我就不要，改天再说。我受不了，那么刚刚好。我常常说呢，你替人祷告，你最好不要告诉他。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的话，最多可以告诉他，我替你祷告，你不要告诉他，我替你祷告什么。有一个人说的好 ,tell me that you pray for me, just don't tell me what you pray. Just tell me, you pray. 如果不告诉我也可以。因为什么？祷告是给上帝。当然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里面，你提一提说我替你祷告也不坏，但是不是必要的。OK? 好。在这个里面呢，语言学的原则里面呢，第一个原则叫做文字原则。文字性原则，文字性原则呢，跟文字性旨意、文字性主义不同。这个原则呢，专注于文字的意义，在经文里面显明出来。换一句话说呢，很注意词义的应用，是一种语义学的。他的意思说，一个字的意思，乃是这个字在句里面的地位来肯定。日常生活交通交谈里面，我很讨厌你。哎，你怎么可以讨厌人？你要了解这个讨厌这个字在整个句里面跟那个整个文脉里面的意义。这个是真正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些教会呢，他说我在基督里爱你，啊，我在基督里面爱你，那么大家就那是转过去，大家二手说我在基督里面爱你，他们转过去二手，我在基督界爱你，我就嫁给你，那个真的石头要嫁给他，他吓死了，你听懂吗？那个挚爱的挚在那个句子里面的意义，跟取教的爱的意义完全不同。你了解字的意义是在它的应用，物事说宽理很重要。所以呢，你不能把圣经里面哪一个字出来就来解释，这断章取义就是最大的错误就在那边。